欢迎收听永续生活家，让我们一起将永续融入生活，守护我们的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田，欢迎大家回到永续生活家。那今天呢是我们的日本环保观察系列。那今天非常特别，因为我们请了另外一位主持人来加入我们这个话题。欢迎 Karen。
Hi， 大家好，我是 Karen，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好，那这一次的日本观察系列呢，我想要讲一个我自己觉得疫情之前跟疫情之后在日本旅游或者生活最大的改变。那我知道 Karen 最近有去日本吗？
对，我从去年11月到今年过年的时候去了两趟。
那你自己觉得疫情前后有什么，以消费者的或者是一般观光客的角度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是那个氛围，就是日本人对于外国人的那个相处的模式不一样，但我相信你的看法应该会有更深入的那个见解。
的确，就是最近这个，我觉得外国观光客明显人数增加很多，而且因为我是在京都，然后京都现在什么季节，那个观光客人都超多。不过以我自己观光客的角度，或者是在日本买东西啊，我自己有观察到一个，特别从环保的角度，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我发现日本有个很大的进步，就是呢他们现在 7-11 或者超市买东西终于不会免费给你塑胶袋了。
真的吗？因为之前去的时候他们会给那种比较软软的那种塑胶袋，感觉是可以分解的材质，可是他不会问你，他就会直接帮你包好，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这是日本人贴心的地方吗？就是他会的确就是像 7-11 买东西嘛，他一定是帮你包好塑胶袋，然后但像我从之前就是习惯说不要拿太多塑胶袋嘛，所以就要一直拒绝，然后确保说他在放进去以前你要讲完，不然他可能那个袋子又要丢掉。
所以如果你就是你他放进去之后呢，你跟他说哦不用了，这样他那个袋子是会，他不会再利用，然后会直接丢掉的。
这个就不一定啦，因为其实还是要看他们可能装的效率。不过以之前来说，就是他们会觉得帮你装好啊是一个服务的表现。但是今年就是不是今年，就是这个疫情过后，也不确定哪一年开始的，但是发现了一件事，就是他并不是直接帮你装好，他会问你需不需要塑胶袋。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其实很明确，就是因为政策的改变。现在就是说超市超商不能够免费提供给你。那但是他们还是觉得服务很重要嘛，所以他就是会问，那就不会说那一件你一定要直接拿这个塑胶袋这样子。
但所以这个塑胶袋是需要付费的吗？
对，就是如果你说要的话基本上是付费。那我还有发现一个比较有趣，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去逛那个超市，买那种便宜的食物啊，或者是东西回家吃。对，那我发现就是因为超市他们蛮多现在也导入所谓的自动结账，或者是会避免结账的时候塞车啊，所以他们会在那个结账的柜台前面有一个地方，就是你可以自己抽塑胶袋，但你抽了塑胶袋之后，就是他会根据你抽的塑胶袋就是在结账的时候算金额，或者是他的塑胶袋上面也有一个类似价格嘛，就是如果你是自助结账的话，那你就要扫一下那个塑胶袋，然后让就是袋子是变成收费的啦。那也就是说透过这样的政策来让塑胶袋的就使用可以减少。
但你买熟食或者是散装食物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就是他们还是会付我们说没有把手的那种塑胶袋？
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政策最妙的地方哦，因为它很明确规定的是那种购物用的手提袋。那但是啊，像是你如果买生鱼片啊，或者是有时候会买那种串烧烤鸡肉这样子，那种东西都有一些酱汁等等的，那他们通常贴心就会帮你把它用那个薄薄的那种小塑胶袋，没有提袋的，把它包在一起，然后可能贴个胶带，可能再附一个保冷袋给你。对，那这样的情况，对，就是好像实际上虽然说最外面那个提袋是变得收费，但是还是你还是会拿到一大堆塑胶袋。那我自己觉得最有趣的观察是在超市的时候，就是超市柜台的提袋是要收费的嘛，但是它其实会有一个叫做打包区，就是让你可以拿提着你的篮子到那边把你的东西装进你的包包里面，但那边就有一个类似这种卷筒式的可以抽的这种一个一个小塑胶袋。那当然为什么会有这样区域，就是为了你的方便嘛，如果你有一些东西是怕跟别人东西碰触到，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液体出来，然后想要就是把它额外包的话，那当然是提供你这个作业区域来做，但是因为这就不在这个管制范围，所以事实上像我自己比较 就是关心环保啊，我想尽量减少塑胶袋，但有时候买这种熟食类他不给你提袋，但是他还是帮你包好，然后就有点在所谓的贴心跟环保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
嗯，那刚刚像讲到说要隔绝液体啊，或者是接触，或者是怕一点点渗漏之类的，但是有时候会用纸袋来取代。对，那纸袋真的有比较环保吗？
其实以纸袋来说，现在可能比较多导入是在那种面包店啊，或者是百货公司或衣服店啊，它因为就是不能给塑胶袋嘛，那纸袋可以提供给你。那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有去对纸袋跟塑胶袋的比较去做一个对照，因为塑胶袋纸袋就是都是盛装东西，当然就刚刚提到防不防水啊，坚不坚固等等的面向不同。对，那其实我们有发现一件事，就是纸袋就是虽然它感觉是用天然材质，是用纸，但是纸袋的制作其实也是来自于砍树啊，从树开始造纸，然后做成一个纸袋的形状。所以事实上纸袋真的有比塑胶袋环保吗？其实大家有这样子的疑问。那其实实际上来说，是因为为了制造一个纸袋，刚刚提到纸袋其实比较容易破嘛，又比较怕水，所以为了避免它太容易破掉，通常纸袋为了提重物都要做的稍微厚一点，甚至是加一些防水的薄膜啊，让它不会那么容易坏。
我昨天去买东西，它就是给两个，就是它用两个装起来，可是我其实只是买了一个苹果，就说要这么多袋子吗？
就是因为苹果其实也是一个蛮重的东西，然后为了避免它破掉就只能这样做。而且如果去日本买过东西，你会发现他们还有一个很厉害，就是他们会帮纸袋穿雨衣就是下雨天你如果去百货公司买东西，你就会拿到一个纸袋，然后上面帮你包好好，然后手提的地方还会把它帮你剪一个洞这样拉出来，然后那个雨衣是包到底下的哦，从上面套下去的塑胶袋下面还粘好然后你第一次看到可能会觉得很厉害，怎么那么贴心。
对
对，但是回家处理垃圾的时候就会有点困扰。对，那刚刚有提到其实这个纸袋它制造的过程它需要用的材料更多的，而且甚至是虽然纸袋你觉得它比较天然，但是为了把它制成比如说白色或者是不同颜色的纸浆，其实中间也加入了漂白剂啊等等的很多化学药剂。那其实根据我们看的一些研究报告显示，其实一个纸袋它的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大概是一个塑胶袋的5倍到10倍这么多。
居然。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一个纸袋要比塑胶袋环保的话，你可能就是要重复使用它，重复到5次。
是。
对，然后或者是比如说你回家之后可以再装小东西啊，或者送别人的时候用家里的重复纸袋，它是可以比较环保。但事实上如果你还是一次就丢掉，或者是你就永远放在家里想说你哪一天要用，但从来没有用又一直新的进来的话，那事实上纸袋其实不一定会比较环保。
嗯，但像是包括制作过程，那它的分解过程呢有差异吗？
以这一点来说，当然我想纸袋是比塑胶袋好一些的，因为塑胶其实是它在特别是塑胶袋这种东西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脏污啊等等，那是很难进到回收系统。但以纸袋来说，它的可以回收的比例当然是比较高的，因为纸通常可以做再生纸嘛，这个面向也许是比较好。但是我们在看一个产品对环境的影响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就是从原料开采到制造到使用到消费。以提袋来说，使用的过程并不是不会有环境影响，可是它的制造跟原料取得其实是最显著。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所谓的一个纸袋其实比塑胶袋环境影响多，其实已经把整个过程考量进去。对，所以我觉得蛮重要一件事还是说使用方式也是很重要，就是说虽然说塑胶袋可能最后是进焚化炉，但以我个人的经验啊，有时候我去买东西啊，或者是我其实常用那个外送来叫生鲜食品，因为我有两个小孩，很难带小孩去买菜嘛，所以叫回家。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叫过那个外送的超市哦，那它通常就是一定会内建一个塑胶袋，你不能选不要，
而且还是最大的那个，我觉得那个袋子都很大。
对，就是有时候你明明就只买一个小东西，然后就给你一大袋，但是虽然说好像听起来很不环保，但是其实那个塑胶袋我通常都会把它折小小的，然后就塞在我包包的各种角落，所以通常我的后背包随便都可以掏出一两个两三个塑胶袋。那为什么这样呢？其实就是对我来说这个塑胶袋其实是很好用的东西，它 折起来很小嘛。那有时候可能你路过什么餐厅想要买个便当，或者是你刚好突然意外的要买一个没有计划中的东西，你需要一个提袋，就是随便掏出来就可以用。因此虽然说塑胶袋设计来说是一次性，但是我可以把它用很多次，那甚至是用到有点破的时候，就是可以再把它当家里的那个垃圾袋来用。对，那我有两个小孩，他们常东西吃的衣服一团脏，对，或者是常常东西垃圾啊什么的，其实在车上啊或者外出的时候其实都蛮方便，所以反而会蛮鼓励说不论是只带塑胶袋，其实不一定是一次性的，你可以透过你的使用方式让它的环境影响是可以降到最低，甚至是避免一些额外的新的东西在制造。
嗯，相较之下纸袋跟塑胶袋相较之下，纸袋可能就没有那么耐用，可能你像刚刚说是要帮它穿雨衣，就代表它其实不防水嘛什么之类的，其实耐用度也没有那么高。虽然塑胶袋听起来就是一个万恶之源，但是如果重复使用的话，其实它是又方便然后也不会不环保的。
嗯，其实我常常觉得塑胶袋的问题并不是这个材质的问题，而是大家因为它太便宜了，或者是觉得看起来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就轻易的把它丢掉。但是如果你可以好好的正确的使用它，然后而且最后丢弃的时候避免就是随便丢在外面，而是恰当的进到回收系统，或者是至少台湾的废弃物处理系统，其实并不会把这个塑胶袋直接连接到自然环境。
嗯，
对，那当然是也是透过你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像我自己是会把一些塑胶袋带在身上，那或者是如果你带环保袋当然更好，就是说一个东西透过重复使用来避免一次性东西的产生，我想它的就是绝对是一个最简单的环保行动。
嗯，那像是比如说你因为你都会自备袋子嘛，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如果店家要给你纸袋，特别是在日本，我们要讲好贴心的做法，你通常会怎么跟店家说？
其实以现在来说，整个日本特别是在这个政策通过之后，大家对于这个袋子的意识是有的啦。那而且现在就近几年那个外国人也蛮多的嘛，所以就是通常讲英文 no bag no bag 他们都或者是挥挥手，其实我想应该都是可以理解。对啊，那因为我自己学日文嘛，那有些人会问说日文要怎么讲，那其实有很多种讲法啦，比如说袋子就是不哭了，就是袋子
不哭了，
对，然后不哭了伊拉奈就是不要的意思、
哦、
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一个最好用的词，就是而且大家如果常看动漫可能都听过，叫做いいです、
哦、
那いい是很棒的意思，然后いいです就是有礼貌的说很棒。但这就很奇怪，为什么いいです可以用在拒绝塑胶袋呢？就是有一点就是说你人家问你需不需要什么，你会说没关系没关系
哦，
其实并不是直接的拒绝他，
这样已经很好了。
对，所以呢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去日本啊，如果完全不会日文，但你至少可以学一个いいです，就人家问你这个好棒不棒，你可以用一个大的微笑说いいです，就是很棒的意思。人家问你需不需要塑胶袋，你只要手举起来说いいです，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很好了，不用塑胶袋没关系。
嗯，
所以我觉得いいです真的是在日本非常好用的一句话，特别拒绝塑胶袋的时候是一个绝对可以通用的讲法，
而且又很好记。这个是不是蛮多用法的，就是いいです这个说法
非常，但是很有趣，就有时候你试衣服的时候啊，你要说你穿了衣服觉得不太适合自己，你其实也可以说いいです、
哦、
所以是一个算是
客气的拒绝，
非常难解释的一句话，但是是很好用的啦、嗯、然后所以你不需要去特别记说袋子怎么讲，不需要怎么讲，其实这个绝对是大家听得懂。而且特别是你如果到一些比较乡下的地方，其实可能外国观光客比较没有那么多，讲英文他们就先魂魄一半都飞走了。对，那这个时候你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去拒绝，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你怎么会讲日文，那也会蛮有亲切感的。
那是不是像我们有在提，是不是有一些企业其实把这件事情走得更前面，他们是本来就没有提供纸袋或者是塑胶袋这样子的服务的？
因为我自己蛮喜欢买那个户外用品，所以很多户外用品的品牌啊、嗯、有时候去日本的时候日元很低嘛，所以就会去特别逛一逛。那我自己很喜欢一个品牌叫 Patagonia， 那它也是一个蛮注重环保环境的一个品牌哦。那我从这个政策开始之前，我就发现说他们就是可能对袋子原本就有收费的制度，但这一次最近我回去日本，我发现一件更有趣的事情啊，就是我在买衣服的时候，然后最后要结账，他并不是问我要不要袋子，或者说跟我说袋子要收费，他是跟我说我们这边就是没有袋子哦，你可以吗？这样子，就是不论你 你买东西你就是要自备袋子，然后你就算想要跟他买也没有。对，那还好，因为我都推了那个娃娃车，所以塞进那个下面的空间就可以了。
娃娃车很棒
就是你需要两只手嘛。那但是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这种所谓习惯的改变，你可能反正有啊免费就拿嘛，或者是说要付钱也没关系嘛，反正通常就是
没有多少钱。
对，就可能台币10块以内啊，日币可能通常也是收个5块10块，就是以这个价格来说根本对很多人说一点负担都没有。但是我觉得真的要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生活的改变，就是就是没有这个选项，那你会做什么准备，或者是你会怎么来看。那有时候其实我也并不是永远都有娃娃车，然后虽然我常常背后背包，但总是会有没有空间的时候，我真的就抱着回家。或者是对，或者是你会想说也许就是如果就是你觉得拿回去很困扰，那是不是也许你没有那么急着需要，
你下次再来买之类的。
对啊，那这我觉得是蛮不错的。那另外我有发现像是 The North Face， 就是北脸，台湾人也蛮多喜欢，他们好像有一些店面是导入一模一样的政策，就是不给你袋子。那另外还有一个日本的户外用品品牌叫 Monbell， 台湾好像比较少看到，那它是一个日本国民品牌。那我觉得它的政策也蛮有趣，它其实在疫情前疫情后它都政策都是一样，就是如果你需要的话它是会免费给你纸袋的，但是它在结账的地方就有贴了一张纸说如果你不需要塑胶袋的话我们会送你点数。那个点数基本上就是直接可以在消费做折抵。那其实我觉得用这样子等于是变相奖励的方式也蛮好的。那因为我有加入他们会员有在集点，我就真的就是每次都会跟他说我不要袋子，对，然后他还会说谢谢你做环保，然后我们会把这个10点还是多少点就是直接加给你。
讲到像这样子的奖励的方法，我在上次去 Uniqlo 买东西的时候也有发现，我想说有这样的新的方案，这样其实蛮不错的，对于大家可以试着慢慢去改变消费习惯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会蛮希望就是所谓的叫大家做环保啊，叫大家做永续，绝对不是一个很勉强或是克己自律，然后或者是因为你关注环境议题然后好像你什么都不能做，
好像苦行僧的感觉。
对，反而是说我们去思考说有没有可以用比较正面的方式，或者是创意的方式，或者是通过比如说消费方式的设计，甚至是消费者的感受感知，然后来让这件事情变得吸引人，甚至是变得内建，就是说你理所当然就是这样子，而自然而然去做出了这样子的消费行为。那也希望这样的策略不论在企业端或者在消费者的意识当中可以越来越普及。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问，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塑胶袋可能很便宜，就是虽然它不是它需要钱，它不是免费提供，但是现在大家普遍你去夜市当然是免费啦，可是你去店里可能它就是2块啊5块这样子买。我曾经有人提过说如果真的政府想要限塑，那应该要限制一个，比如一个袋子可能要500块，那是不是就可以就是这件事情确实可以减少，它就是一个比较强硬的手腕这样。
其实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用经济的方法来限制一些环境污染的东西的使用，其实效果是很好的。但是问题是在于现在其实蛮多的企业或者是蛮多的产业它都是靠这个东西去运作，如果今天政府去课一个塑胶税的话，代表塑胶就是要价格可以拉高20%，那这样的情况所有使用塑胶的人可能都会多一个经济上的考量来选择要不要使用或者能不能减少使用。但是这样反而造成的影响可能负面来说它会是一个可能会对某些产业造成冲击。举例来说，像是这几年台湾的饮料杯规定说你只要自备环保杯你就一定要省5块钱，那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造成饮料业者很大的反弹嘛。有些人觉得说那这5块钱的成本就是由我来吸收啊，那但是这个政策有没有效，它超级有效的，就是它让自备饮料杯的比例大概从6%提升到16%，多了1成的人愿意用自己的饮料杯。那如果扩增到全部呢，我必须说很困难啦，因为饮料业者毕竟还是属于它的利润比较高的，但很多的比如说中小企业或是塑胶制造业，那或者是一些店家，他们可能对这个的冲击是蛮大的。
对，像我刚刚会提到那个问题是因为我在经济部看到一个数字，就是我们其实推减塑限塑这件事情已经好久好久了，可是其实这10年来特别是塑胶袋，应该说免洗餐具跟纸容器的用量是增加37%，甚至连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塑胶袋这件事情其实都增加1成。那 不减反增，在这个政策之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其实就跟刚刚讲到日本的情况一样，就是虽然它针对了塑胶袋做规范，但它规定的就只有这种所谓购物用的提袋，而且呢通常这样的规范其实很难就是遍及所有的店家，那大部分的政策的执行方式都是会从比如说连锁便利商店、连锁素食店、连锁超市、超商等等来去下手，那代表说其实很多的其他的店都没有被规范。举例来说，以台湾人常去的就是传统市场啊，你其实很容易拿到一大堆塑胶袋嘛，而且都是提袋啊，那些都是可以免费得的。然后再来还有像夜市或者是我们常去的路边摊这种地方，其实它就不在规范范围当中。那有些人或是环保团体可能会跳出来说啊，我们如果要禁用塑胶袋，我们不应该分场合吧，应该就是只要是塑胶袋或者是符合某一个特定的规格就应该要禁。但事实上是这几年来我也参加过一些讨论说台湾要不要扩大限制塑胶袋的一些会议哦。那第一线的这一些相关产业的人员他们都表示说，如果你就限用了，那会影响我们的生意啊，就是说我如果不用这些袋子，我到底怎么样去卖东西，或者是说如果我袋子开始收费，那会不会降低大家来我这边消费的意愿。那其实这个部分当然一个部分是所谓的共识的提升，然后再来就是民众想要什么样的消费环境，那以及就是说对产业的冲击的评估，以及到底怎么样找出一个新的商业策略吗？那反而是我觉得蛮需要创意跟国际间大家彼此学习的事情。
这样听起来确实是因为就像我们刚刚稍早跟更早之前讲到的是纸袋其实并没有比较环保这件事情，所以就算大家把塑胶袋这件换成纸袋，好像有点无济于事，就没有让事情变得更好。总而言之还是倒过来是要重复使用这件事情是特别重要的吧。
的确是这样子哦。那我们在讲这些环保议题的时候，老实说很多新的材料出现，像塑胶的出现或大家开始讨论改用纸袋，甚至有许多人讨论说用不同的材质、生物可分解材质或者是生物来源的材料等等的，其实它就是为了满足现代人生活习惯的需求而产生的。对，那但是呢常常都是我们有一个新的东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这个东西其实会有一些问题的存在，所以永远都是鼓励大家就是回到自己本身吧，回到自己的行为本身，就是你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那你期待什么样的社会，以及我觉得我还蛮注重的是人看待材质材料的方式，就是看待你身边的东西的价值。那为什么塑胶会这么大量的被使用呢？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它很便宜嘛，很容易取得，然后丢了也没关系，因为马上又可以拿到很多。但事实上我并不觉得一个东西的价值是由它的价格来定义。以塑胶来说，塑胶其实是从就是地底下的化石开采出来，然后做了很多的加工程序，最后才来到你的手中。虽然现在的工业制程让它变得非常的便宜，但并不代表说这个东西是可以随意去浪费的。那我期待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大家开始意识到环保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去说好像把问题都推给塑胶，然后我们不要用塑胶，因为如果你不用塑胶你改用其他，但是你用一样浪费的方式，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你只是产生的问题是不同的东西而已。所以也是鼓励大家嘛，在这样子日常消费当中，从一个提袋开始，从其他东西的选择来去思考说这个东西的价值，这个东西的来源其实是经过的地球上的资源，经过了工业制成的手，最后才会来到你的生活当中，提供你这种生活的便利。对，那在生活便利的同时，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行为对环境尽一份心力。那今天我们这个日本观察系列呢就很有趣，从日本聊回到台湾。
对啊，然后聊到很深入的话题。
那感谢今天 Karen 来加入我们的节目，然后让我们的节目好像变得更丰富了。
谢谢新田的邀请。
那今天我们的永续生活家就到这边了，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继续关注我们，或是在 Facebook、Instagram 追踪新田，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接下来你想听什么主题哦。谢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成为永续生活家吧。